需要正道的题目是：为什么他们还是不信他？所取自的、所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37-43节。我们再次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翻到了我们一起念《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37节。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闭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有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们一样，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和犹太人皆信他的，也因以赛亚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打出会场。这是出于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上帝的荣耀。你，我们就念到这里。我请问是？
好，我们就着这一段经文讲了，这是之前讲过一次，这是讲第二次。那重点是摆在所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的那一段话。等会我们会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会读那里面所用到的这个，特别是所用到的这个第八、第九、第十那几节经文。现在我们先把上一回我们所讲做一个很简单的浓缩跟复习。我们定的题目是这样说的，是为什么，为何他们还是不信他。这里面他们是指的当时犹太百姓，尤其是那些宗教领袖，那些犹太的官长，他们看过了许多的神迹，可是他们还是不信他，为什么呢？我们上次的重点是摆在这里。那这边其实约翰他给我们答案，他在他自己的这个整理，他事后所写，这个跟约翰他自己亲自经历见证，那个中间相隔已经有好几个 decade， 有好几十年的时间。他大概是在公元30年的时候，他写的时候大概半个世纪左右之后，到了第一世纪的尾端，那时候他写，表示说他整个在他的传道，在他的信仰，在他的粉丝里面已经把它整理出来，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他的认知，有一个很明确很准确上帝话语的解释。所以他讲为什么，他为什么他们不信我，为什么他们还是不信他。所以他也引用了以赛亚在53章，以赛亚书53章开头的那两句话，他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两句话读起来，看你的这个所采取的立场，你自己的这种认知跟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可能有的人认为，哎呀，这个读起来呢有点那种悲叹的，为什么，一种哀怨的，一种愤怒的，一种好像这个绝望，没有任何软弱，没有任何的一种能力的传达出来。 为什么？因为所传的有谁信？没有人信。那么主你自己的膀臂向谁显露？其实啊，我们读圣经上的都可以加上这一层的思考，就是当初先知们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怎么样呐喊？是一种悲叹，是一种抱怨，是一种发怒，还是怎么样？我们来慢慢的揣摩，我相信一定有更深刻的体会的。那先知讲这一段话，其实是由上帝话语的吩咐作为他的根基，作为他的依靠。虽然从人的读起来，我们的感受好像里面是有一点哀怨，是有一点泄气的那种味道，但是先知们讲这一句话，绝没有任何的绝望的那种的感受，没有那种绝望的那种感情在里面。他们说出来是把实实在在的实情，百姓们的反应，把它传达出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后世读的人也能够受到这个刺激，受到警醒。原来人的心到这样的地步，我们等会讲到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会这个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会也稍微深入的来解释一下。所以这边呢，他约翰他说啊，其实先知们早就已经预告了，表明人的心已经不能够就着光，避开光，躲到黑暗那个阴暗的那一面呢。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一直到现在，都处在这个黑暗的光景里面，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听先知们所传的这些信息，他们也感受看不见。看不到主的膀臂向他们显露，所以这个事实，现在在耶稣跟前的这些百姓们，这些犹太的官长们，他们还是不信他。虽然看过了许多的神迹，这其实就是来印证先知们当年所讲的话。那这里面为什么人看了许多的神迹还是不能够信呢？我们上次也特别提，人凭着眼见而信，那样的信心其实算是一个小的信心，软弱的信心啊，不是一个很坚固很牢靠的信心。因为万一一看不见怎么办呢？信心好像就垮掉消失掉了，或者是看到另外一批的另外一个这个社会的另外一面，那个时候这个信心不就动摇了吗？所以其实来讲，因着看神迹而建立起的信心，从我们改革中的信仰的观点来看，那个还是一个属于小信软弱的信。不过虽然如此，虽然是小信，还是比不信要来得好。所以这边好像连要求到那种最微弱的那种信呢，好像都达不到。耶稣基督自己在他们当中行了许多的神迹，可是呢，这些人连这样的一个小的信都建立不起来。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出来，什么原因？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像以赛亚一样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那耶稣基督的荣耀是怎么样的荣耀？在我们之前也提过，在这个十二章这里面，耶稣基督他其实自己就提了几次啊。我们刚刚起印经文也讲到，当门徒们来告诉他们的父子说，有外邦人，有希腊人愿意来见你，这时候耶稣脱口所讲出来的是什么？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当他讲完了这个之后呢，天上也有声音， 天上有声音，那么他也讲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也愿你能够荣耀我。那这个时刻有声音回应下来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到底耶稣基督所指的荣耀是什么呢？当然上帝的荣耀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上帝的荣耀有真正那种光彩，那种得胜的那一面，有那种完美，有那种尊贵，有那种全能的那样的荣耀。但是显在我们面前，耶稣基督他宁愿从我们所感受的反面来显出他的荣耀。所以在他这一段的讲话里面，大概就是耶稣基督在公开的场合的最后一次记录下来他所讲的。他里面就提到两件，我们特别提出来这两点。一个是像种子一样，一个像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才能够把生命的丰盛给分享出来，才能够使许许多多的生命能够从上帝的生命这边能够成长，能够被生出来。另外一个是他被举起来，人子啊，被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用这两个，用这两段的话语来描绘他在众人面前，在门徒们面前要显出的荣耀的方式，要显出的那让他们认识上帝的荣耀呢，是一个好像这个反合性，一个吊诡性的那样的一个荣耀，是他在羞辱，在受苦，在受死当中把上帝的工作给完成，把救恩给奠定，把生命给分享出来，那显出他的荣耀。因为显出上帝的牺牲的爱，显出上帝的儿子乐意到我们的当中，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来做，成为挽回祭，成为赎罪祭，来完成上帝的救赎。所以以赛亚他这边讲，这个约翰他这边讲，他说以赛亚是看见上帝的，看见耶稣基督的。特别以赛亚书写，以赛亚写第53章的时候，他所讲到的是什么？他所讲到的是那一位受苦的义父。那位受苦的义父，后人读了，到底他指的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就给我们这样一个例子，《使徒行传》在第八章的那个后半段，特别提到有一个埃及阿伯的一个太监，他这个管银库一个大总管，那么他到耶路撒冷过节之后，他要回去，坐着马车一路呢，他就读以赛亚书第53章。这时候圣灵感动的，也有一位叫腓力的。我们今天这边读的这个腓力是使徒腓力，那一位在《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个腓力呢，他翻译的时候特意翻译用一个另外的力，利益利害的那个力。这个腓力是传福音的使者，圣灵感动把他带到那个地方，他就贴近那个马车，他听到这一位总管在那边读这几节的经文，他跑上去，他就问他，他说你知道他这段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吗？他说你念的你自己明白吗？这个太监他也很诚实，他说没有人教我，我一知半解，读每个字我都读得懂，但是是不是能够真正认出来先知所指着说的那一位是谁呢？我并没有真正深刻的体悟。所以这个太监他对问腓力说， 请问先知说这些话，说以赛亚书第53章，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没有声音，不发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这是引用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的经文。太监他就问腓力，那个传福音的使者，说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说的呢？是指着他自己吗？还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很诚实而且很准确的回答这一位总管，就跟他讲起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就换句话讲，以赛亚他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他好像在他的预见里面，在他的灵的这个层次里面的，换句话就是凭着他的信心的这个管道里面，他所看见的就是那一位受苦的义仆耶稣基督，要到世上来为我们时常时位，好担当我们的罪，来作为赎价把我们众人给救赎出来的那一位救主，那一位上帝的羔羊。那这个是我相信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讲，信的人来讲，我们尤其要自信，要重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仰，我们信仰的根基在什么地方？是不是也像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应当是因着上帝的荣耀，因着耶稣基督他愿意落在地里死，因着耶稣基督他看虽然被挂在木头上，钉在十字架上，受羞辱受死，但是他因为看见前头所摆的荣耀，所以他就轻看这些痛苦，轻看这些羞辱，这看到这样的荣耀，才建立起我们的信仰，才使我们的信仰更有根基，更准确，更牢靠。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已经信的人，也应当常常以这些经文来提醒我们自己。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里面的一些重点。我们现在要来谈的是，这里面他也给了我们很直接，约翰也很直接给了我们为什么那些人不信耶稣的理由。答案在哪里呢？就在第39节，他说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什么？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啊，这一段话很不容易解释，很不容易明白。因为这一句话你看啊，他说以赛亚也预告，以赛亚也说到了，说到什么？这里面的主词是主，哎，是主叫那些人，主使那些人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这个主是一个很硬心的主，是他主动使这些人瞎了眼，硬了心，以至于这些人他不能够信，看是看见，但是他们不明白，听是听到，他却不晓得，心蒙了纸。那这一段话我们要怎么来解释呢？我们今天的重点摆在这边，可能一堂讲不完，我们下次我们再继续讲。那这边呢，我要请大家回到以赛亚书的原文的地方，我们看它的出处，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 我们就把那第六章的篇幅其实很短，我们就把第六章整个读一遍，它只有十三节，那读一遍呢，至少我们有一个前因后果，有一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全局的一个整个的场景的认识。我们来看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席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图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子上树，像被砍伐树墩，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那这一段这一章的经文也是很不容易读的啊！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天地之间的一个好像问答，因为以赛亚听见有声音说啊，说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以赛亚他听见，他就回应的是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原来是一个很好的、很难得、很特别的一个天地回应的一个场。结果呢，耶和华上帝自己所托付，好像把整个的那种气氛，把我们带到一个好像梦的、明的、僵的的地步。因为他说：好，我打发你去，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等等。这里面跟约翰所引用的差不多一样，有一点点 不太一样的地方，不过口气就差不多一样。那边讲说主叫他们，在约翰里面，在这边呢是主打发以赛亚要使这个百姓。就换句话讲，先知以赛亚好像在上帝的面前，就是他的使者，就是他的这个所打发去的这个代表，是由这个代表的主要叫这个百姓，使这个百姓呢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让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明白，没有办法晓得。
没有办法真正用上他们的心。为什么上帝忍心吩咐他的先知做这样的事情，又留下这个预告，让世世代代我们在传扬福音面对到不幸的人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面的依据。为什么会有这么样一段话呢？这一段话的的确确、让我们感受到那一种恐惧，一种这个惧怕，一种震撼。因为这里面有很浓厚的上帝的遗弃弃绝的味道在里面。我们改革，尤其是改革中信仰，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强调，圣经里面传讲是上帝的拣选，上帝拣选的。即使上帝如果不开恩，把他的恩典给我们，拣选我，使我们回到他的跟前，有谁能够真正回到主的跟前？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我们是因为被主从这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啊，使我们又活过来，使我们活着。我们在讲耶稣基督他所讲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这个事情。为什么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是原来啊，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使我们又活过来，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好像复活一样，从死的状态复活过来。那这个是使我们活过来，是主他自己的作为，这是他的拣选，这就是他的拣选。如果没有主的拣选，我们传福音也没有人可能会信，也没有人真正能够回应。好像我们在这个刚刚所读的这个天地之间的回应，其实如果我们误解的话，我们也很可能会落到一种这个对 这些问话的一种对主的这个问的这个心意误解。好像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好像连这个天地的主宰啊，他都好像没有什么人可以能够真正拣选打发的，那到一种可怜的样子，可怜的地步，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其实不是，其实眼前的这个以赛亚，他让以赛亚在异象里面能够见到他，这就是他的恩典，这就已经隐含着上帝的拣选。但是上帝宁可在这样的一个被动的当时的这种以赛亚所处的地位，一个被动的地位上呢，让以赛亚有主动意愿的表达，这也是上帝的恩典，给他在异象里面能够见到的，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这就是上帝的拣选。不但如此，主把我们主动表达的那个意愿的机会也给我们，上帝体恤我，上帝怜悯我，所以好像主没有什么人愿意回应他，能够蒙他差遣。其实不是，他就是说给以赛亚听，让以赛亚有一个主动意愿的这个表达来回应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看起来好像以赛亚主动，其实是在被动中主把这个主动权给了。这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听得到受感动到一个地步呢，说我愿意，我们愿意到主的面前，我们愿意奉主的名承认自己的罪过，得罪了天，得罪了主，我们原是一个沉沦不配的罪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感觉上外观上好像是人主动到台前，人主动来表达愿意回答信， 其实是主已经拣选，已经把那个恩典，把那个生命的道的种子栽种在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从粘土的这个成分变成蜡的成分。好，用这个比喻，这个粘土啊，太阳晒的时候越晒越硬，才能够做砖的，才能够做这些东西的。啊，你要雕塑东西，要加热它们硬，光照了它就硬，蜡呢，光照了就软。我们的心原来像粘土一样的硬，它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上帝使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有肉心，不是石头的心，是肉的心，那我们才会回应我们所听得到，我们才会回应主给我们透过传道的人所向我们发出来的呼召。那这个很像这个在这个边的这个角色一样，把主动的意愿的表达的机会给以赛亚，好像他主动回应，也把愿意悔改、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样的意愿给了我。所以从外观上，我们主动其实是在被动中，上帝给我们一个主动的回应。好，那这里面我们来看以赛亚所讲的这一段话，的的确确是有很浓厚上帝的遗弃、弃绝的那样的一种意味在里面，因为是他使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那以赛亚的这一段话，因为很难解释，所以有很多就想要把他的语气这么硬硬邦邦的这种刚。这么好像那种这个阳刚的那种气氛，把它给调试一下，弄松软一点。所以历史上面历史历代有很多解释这些话语的，都想要把里面的某一些措辞要把它松动一下，让我们读的人呢感受到有一种能够吞得下去，能够读得下去，能够接受，能够这个不会感觉到读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很难堪的那种局面。那我们今天我们不来谈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要讲这是上帝的话语，上帝他都很大大方方的吩咐要以赛亚先知记录下来。那我们是什么人，能够好像做编辑，做这个修改、修饰，把上帝的话语给修饰，可以的。那我们先看这里面的的确确讲到上帝的弃绝，上帝的。那为什么上帝他会讲到弃绝？我们喜欢谈上帝的拣选，谈上帝的拣选是正面，上帝的遗弃好像是很反面的。所以我们避而不谈，我们就怕触碰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上帝的拣选根据的是什么？根据的是上帝他是主，他是天地的主，他是至高的上帝。那么讲到上帝的弃绝呢，他有没有资格弃绝？他有没有资格遗弃呢？他是主，他当然也有这个主权，他是一个全权的主。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所谈的就是上帝的主权的问题，但是上帝的主权底下他还要追讨人的责任，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好像有一个张力在里面。上帝的主权，人的责任，如果都是上帝的主权，为什么他还来追讨我们的责任呢？既然是主使这些百姓心蒙了自由，让他们瞎了眼，硬了心，蒙了自由，没办法能够真正明白，那他又有什么样的理由，又有什么样的资格能来追讨人的责任呢？所以这变成一个更让我们难上加难、
难上加难，很难在能够很好像让每一个人听的都能够领会都能够接受的一个难题了啊。的的确确啊，这里面是一个很难讲解的题目。其实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一直都面对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上帝他的创造，他的计划，凭着他自己的主权跟智慧，他所设计好，其实就是这样。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每一个人被生下来，有任何自主的意愿没有，我们被生下来是真正在被动的这个情况下被生下来。那么生命的开头纯粹是恩典，纯粹是上帝主动的作为，凭着他的主权，他使我们这个生命成型，使我们在某年某月某日某一个时辰，我们生在某一个家庭里面，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生命。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能够这样说吗？既然这个生命全部出于你，是主你自己主权主动的作为，我们就完全依靠了，完全不管自己的生活，完全不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主权，是这样子吗？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开始要学习怎么样来照料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安排我们的生活，我们要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在这种所谓的起居饮食，在我们各样的这个食衣住行各方面呢，我们都要学习好好来照顾自己。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有一个责任在。同时呢，你说这个责任就是我呢，表示说我可以随随便便来了 ？No， 因为我们生理有生理之道，我们心理有心理之道，任何事物其实都有一个规范在里面。你如果不照着这个规范来做，那你的身体，你说你想要你身体好，那是缘木求鱼，痴人说梦，是不是？你如果生活，比如说生活上面颠倒，饮食习惯混乱，随便的吃随便的，你不照着这个规矩来的话，没有办法，你不可能使你身体能够健康，使你的身材能够保持标准啊，这没有办法。那你做任何事情也一样，你说我心之所至，我就随便去做啊，画像我的生活就像一幅抽象画一样，那不可能。你的事情，你的事业不可能成功，你不可能使你所心里面所想要达到的目标能够完成。有一个规矩在，这个规矩谁定？这个规矩的真正的后面的掌权的那一位在哪里？就是创造的主宰。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同时就有一个规范在，这个规范后面就代表着一个权力，代表着权柄。同时在我们这个规范里面，我们也有我们自己要的责任，必须要付上的代价，必须要尽的义务，都有。所以这里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都存在着这两方面。那当然这是一个很粗糙的一个类比，来说明上帝有上帝的主权，人有人的责任。那这里面以赛亚书这里面所讲的，我们怎么样来真正来好像能够读得进去，能够念得下去啊？因为读起来你会发现呢，这话甚难，你知道，就好像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段话，主耶稣跟那些犹太百姓讲，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哇，这些人听得吓坏了，哪有这样的事情，要吃肉喝血，吃人的肉喝人的血，吃耶稣基督的肉，吃喝他的血。律法里面明文禁止， 怎么这个人居然公开的还能够敢讲教导这样的话？所以他们就想，这话甚难，谁能听呢？都走掉了啊！基督徒如果读到这一段，也感受到这话甚难，那谁能听呢？就开始松动自己的心。其实不必，上帝谈到的这个气绝，我们用一个另外的一个方式来解说一下。上帝他其实这里讲说，使百姓的心为子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他底下还有一个 blood clots， 一个蛋书啊，什么意思呢？他底下还有一句话说，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请问，如果上帝真正遗弃他的子民，遗弃他的百姓，他还要打发以赛亚，还要在异象里面向以赛亚发出这样的一种邀请，说谁肯为我们去，我可以差遣谁，又把以赛亚受感动的那个意愿摆在他的心里面，让他能够回应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打发他真正去。如果主真的弃绝他的百姓，他还要打发他们去？如果主真的弃绝他的百姓，他还要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为我们死，他还要把福音记录下来，打发使徒们，打发传福音的使者到处去宣扬。那这里面就表示说，这里面主仍然介入，主仍然介入。真正主的仪器是怎么样的仪器呢？就是主啊，真正不再介入，随你去了，不再介入了，就是什么？就是任凭。圣经上面提到这样的事情，用到这样的字眼。圣经上面啊，我要说附带提一下，圣经上面讲到弃绝的，圣经上面讲到预定人要沉沦，要受罚，这样的字眼在圣经上面是有。这要彰显出上帝的主权，就好像这个窑匠造这个器皿一样，有的他造是做贵重的器皿，有的是造到这个浴室里面用，到洗手间里面去用的那些器皿，有尊贵的，有卑贱，就是窑匠的主权。圣经上面是这个铭文白话，这个黑字啊。铭文写下来，那这里面所讲到的是什么？上帝如果真正掩面不顾，不再参与，不再干涉，那这个人是真正最可怜、最可悲的时刻。上帝如果还介入到我们的生命，还干涉我们，还常常的好像使我们这个不能够顺遂我们自己作恶的那种心愿，那还是上帝的恩典，上帝还延续着。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上帝还介入，感谢上帝还介入在我们，还干涉我们的生活，因为他的爱，他的恩典。上帝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还有例子，什么例子呢？在法老的身上，当然在法老的身上也很不容易，我们能够好像来解说。在法老的身上一直提到，他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这一类的经文呢合在一起大概有十处的经文，但是里面也有经文讲法老呢他的心刚硬，他自己心刚硬。那么法老心刚硬，你说他为什么刚硬？因为他是罪人，又处在那个地位上面，你知道他处在那个地位上面，他就不能够说他会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些这个连续剧， 很多这个宫廷里面那种这个做皇帝的这些，这个明讲的，你是皇帝，你不会错的。再有什么错，都是臣子的错，你不会错，你也不要认错。皇帝认错，在那个时代，他可能他的宝座就坐不稳了，他不能够认错啊。当然很少很少有皇帝甚至下诏罪己的，怪他自己到了一个地步，很可能天下大洪水、大饥荒啊，为了平息这个百姓这个动荡的这个社会呢，他很可能他要做个样子。那也不是你来责怪我，是我自己向上天请求来责怪。你看，法老坐在那个位置，他没办法。他没有办法真正好像认错，人罪人到一个地步就是这样子，认为我才是真正我自己生命的主宰。其实每一个人对救了自己而言，都是一个小法老，你说是不是？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小法老，都硬着心到一个地步，就像这边所讲，就像那个出埃及记里面所讲。法老的心刚硬，耶和华上帝也借着法老的刚硬来宣扬他的上帝的这个主权。所以这里面讲到上帝的拒绝，就是把上帝在他身上的影响，在他身上的干涉，在他身上的介入这个权柄来收，这是上帝的一种的 某种形式的恩典，把这个恩典拿走，这个人就真正离开上帝的面，其实进入到末世，很可能就走向什么路呢？走向上帝普遍的恩典越来越少。人的因为恩典没，恩典少，人这个爱心也淡，不法的事情增多，那这整个世界就进入到最后的地步，因为上帝把他救度的那个可能性就把他拿回去。那这是属于末世论方面所说。我们现在回来了，再来。讲这个以赛亚书这里面所讲的这一小段，其实这一小段话里面，在新约里一共前前后后引用不止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刚刚读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39-40那两处那个地方引用，而且还引用的不是很完整。约翰他引用的那一段话，其实啊漏掉了一小个部分，你注意看，约翰、以赛亚他所讲的，其实从正面来讲，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一个很好的教导。怎么讲呢？他从三方面来讲，眼睛看能够看见要不能够视而不见。看是看见却不明白，那是视而不见，看要看见而且要能够明白，那这个是第一方面。听要听见，听得到要能够晓得，再加上心，你注意看后面有眼耳心，那这个很像我们华人传统所讲的读书要什么，要五道啊，读书要五道。我们也有什么眼道，眼睛要看着，听要听到，那心也要心到。其实我们五道还有另外两道，要口要念诵啊，要念要诵，要口道，还有一个呢，要会写道。所以一共有五道。那圣经上面所讲的这个话呢，从明白，从晓得。从真正能够领会，它是从三方面来讲，眼、 而行，并不是以赛亚书这边头一次提到这样的事情，在摩西五经里面早就重复提到这好几方面，提到这三方面，你要听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啊，主耶和华上帝是你们独一的主。那用这三方面来描绘我们真正的信仰，其实我们的信仰从正面上面来讲，就是看要看得见，听要听得到，心要能够真正接受领会明白，所以有明白，有晓得，有知道，这些真正重要的这个含义，就是从正面上面来谈信仰的事情。你知道约翰他引用这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在那个39-40节的地方，他略掉了那个耳朵听见，我想他可能也有他的意思。为什么？因为约翰的那一段话的上下文呢，他是特别从什么？从耶稣所行的记号、行的神迹这个角度他来讲，所以他比较侧重在人能够看得见的那一部分，没有去提耶稣基督所传讲的那些信息，人要能够听得见，所以他把那个耳朵的那一部分把它略掉。所以他讲到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这里面后面还是有一个但书，一个 but close， 你知道，好像我们的写契约，写，我们最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如果有一些特例，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必须也要把那个涵盖在里面啊。所以在这里面还是有上帝的介入，表示说上帝还在意，上帝还介入，他还干涉，他并没有把他的这个主权给完全收回去，这里面还留着有这个余地。那么我们要特别要讲的是，这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有5次之多，并不是约翰这边引用的。那这个可能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把它拿出来，我们再来解释一下。这里面一共有用5次，4福音里面每一卷福音都引用了1次，不过基本上4福音里面引用了1次，前3卷福音书是用在几乎同样的场合，在同样的场合底下，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有机会，我们会再就着马太福音里面所引用的地方我们再来谈。那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保罗他也引用一次，所以合在一起一共有5次之多，我们留到下一会我们有机会来听。我们这边做一个结束总结，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一定包括言、耳、行这三方面，这是从正面上面我们来解释、来读这一段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的一个很重要的正面的学习、正面的功课。一定要看，能够看得见，换句话讲就是能够是看见，能够明白，真正看懂了，这才重要。不然的话只看个热闹，而不能够看到真正的这个门道，看到那个窍，那个这个诀窍，那白看，只是热闹一场。我们听也要能够晓，听进去要能够晓，而不是只是耳边风一样，这边听了那边走，心要能够真正接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单单信仰的建立，信仰的增长，信仰的坚立，也不离开这三方面。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承认 主你的话语实在我们不容易明白，我们要常常思考，让我们能够用眼来看，用口来诵，用耳来听，也用心来思考来领会，更求主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如同当年与主在一起的门徒一样，能够明白圣经，明白经上。恩主，我们也愿像在腓立比的吕底亚一样，他在河边听使徒保罗讲解圣经，你就开导了他的心，让他能够留心听，也能够听得进去。恩主，我们深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孩子自己，都能够在主你的话语上面受教，能够听听明白，能够看能够看得见，能够晓得心也能够明白，好叫我们的信仰在主至圣的真道上有稳固的根基。我们更求主继续的引导我们，经上难懂的话语里面隐含着主你自己那奥妙的真理，跟你所隐含着的恩典，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解明出来，使我们得着里面的亮光。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